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又可以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知道我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宗教的捆绑，而是因为你福音的祝福，而是因为你要把恩典和真理加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你的恩典使我们有力量。所以我们求天父上帝，你怜悯加力量赐福给你的百姓，不单是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也包括其他全地属你的百姓，都求主你施恩。但我们特别求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上帝，来指引你的百姓，来引导我们出口的器皿。也求我们的天父上帝一直眷顾你的儿女，使我们可以常常欢喜，常常喜乐。也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使我们在传讲你恩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信心更加坚固。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这个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来先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好登山变相，好耶稣显荣，好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段的圣经，我们希望借着这段圣经的学习，使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十三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匍匐在地，极其害怕。
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然离开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主耶稣基督这个登山变相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知道他这里讲的说过了六天，他就指的是上一次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他要钉十字架，然后彼得拦阻之后，就是六天之后，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带着彼得、雅各还有约翰这三个人上了高山，上的是哪一座山圣经上没说。然后在这个山上面，主耶稣基督就变了形象，就是我们说他把他的那个光辉、他那个荣耀的形象就展现在门徒面前，所以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就是衣裳都发光。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景象。然后在这个荣耀的景象当中呢，又有那个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主耶稣基督说话。当然这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到底这个门徒他们怎么知道是摩西和以利亚，圣经上没有详细交代。有可能是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告诉他们的，也有可能是他们跟主耶稣基督交谈的时候显明了他们的身份是摩西和以利亚。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都非常的惊讶，特别是彼得，那么他就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好，我们建三座棚吧，就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就是我们看到彼得他还是很谦卑的，他没说我们一起住，而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太伟大了。但是我们看到天父不是这样看的，就是摩西和以利亚虽然伟大，但是不能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啊。所以突然出了一朵云彩遮盖他们，然后摩西、以利亚就不见了，他们就只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大致的整个的一个故事背景。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是借着这一段的这个圣经，我们要跟大家依然是继续分享，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福音哈，因为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我们来去看看这个福音是怎样子的。那我们说借着今天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第一点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降卑的基督，但是他也是荣耀的基督，是吧？就是之前门徒之所以看不出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深深的降卑。我们主耶稣基督降卑，在人看来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就跟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我们看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他并不是戴着皇冠，并不是特别的起眼，并不是特别的突出，所以人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这里面他衣服洁白放光，他是发出这种很大的荣耀在他身上，面目如同日头。那么这个时候门徒他们都知道主耶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看到，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是道成肉身降卑来到我们当中的，而且他还是一位虽然他降卑，但他依然是荣耀的主。他的荣耀只不过没有彰显。他为什么没有彰显荣耀呢？我们说其实是抚救我们的软弱，好，抚救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上面，当我们的主如果他把他荣耀完全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很多时候是受不了的，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远离他，所以他降卑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说耶稣降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降卑的时候，是不是他的神性就没有了？有，他的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对不对？他的神性是永远不改变，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只不过把他神性的光辉隐藏起来，没有让我们看见吧。但是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大家要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啊，这是我们说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你看到他是荣耀的主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降卑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卑呢？为什么要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呢？我们说是因为爱我们，对吧？如果他不是爱我们的话，他就不需要来降卑，他其实完全可以把自己这个荣耀一直彰显，绝不需要去取得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性。但是他之所以取得这样一个卑微的人性，就是因为他是爱我们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的降卑是如此的深，然后当他把他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们站在这个地上，因为我们现在是一楼，然后你要下到下面台阶的话，你走几级台阶下去就行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是住在比如说20楼的地方，然后他又走到一楼的台阶，我们就知道说他下降的距离很高。那么耶稣基督是如此的荣耀，他的荣耀是超过所有的天使，因为他就是神，然后他成为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而且圣经上面讲说，告诉我们说他是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所以这个降卑就大得不得了。而他之所以这样降卑，就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你看到他荣耀的时候，你想到他的荣耀原来是在诸天之上，然后他降卑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说耶稣是深深爱我们的。所以你不要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有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耶稣爱我们的原因放在自己身上。你从自己身上找耶稣爱你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恐慌，因为你有什么地方配得耶稣如此降卑来爱你呢？你找不到了。所以耶稣爱我们的原因是在他自己身上。那么圣经上面已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如此降卑来爱我们，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么这个爱就是长阔高深，深得不得了的。这样子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得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得一个什么安慰？弟兄姊妹，其实如果耶稣爱我们的原因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耶稣爱我们那个原因在我们身上，容易不容易要动摇啊？我们是不是其实是一个有限的，是一个软弱的人，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动摇的。所以如果耶稣爱我们的原因在我们身上的话，这个原因一动摇一消失，耶稣就不能爱我们了。而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谁身上？在耶稣身上。耶稣改变不改变？不改变。而且他这么荣耀的基督降卑来爱我们，就说明他爱我们极深极深。所以你知道他爱我们的原因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反而得到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就是他一定是用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 你就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耶稣他的荣耀的显现，让我们再去反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深深爱我们，而且这个爱是最深最真的。为什么最真？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说两个人谈恋爱，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有的时候试验一下他，对不对？试验一下他，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子的，看看他到底爱我不爱我。有的时候遇见一些难题，有时候两个人约好了说今天晚上七点见面，然后有时候女孩子故意七点钟没去，好，甚至是八点钟才去，或者其实七点多去了，但是藏在另外一个地方看，看对方能不能忍，是不是？能不能等我？好，一看行啊，一直在那等，虽然有点不耐烦，但是一直在那等，看来心里确实是有我呀，对不对？我们说你就知道，经过试验，我们知道他真的是爱你。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经过不经过试验呢？经过。不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有没有显在试验经历试验？有啊。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经历试验呢？比如说他降杯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试验呢？本身就是一种试验，而且他降到罪杯，他是那么荣耀高天之上来拯救罪人，然后有很多试探，魔鬼三次试探他，其实那三次不过是一开始，后面还有无数的试探，但是耶稣基督都坚持到底，永不改变的去爱我。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你去想到这些，我们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如果两个人家境都比较不是太富有，都是比较穷的，两个人谈恋爱说好吧啊，你爱我我爱你，我们结婚吧。但是假设有一个家境是很穷的，但另外一个家境好的不得了啊，这个又是贵族又是亿万富翁，然后这个时候他要爱这个人，然后其实其中的挑战大不大呢？很大，因为别人就说门当不户对啊，是不是门当户对的、啊、怎么怎么样的一大堆。那么耶稣基督其实和我们之间差距大不大？大。然后我们说你看有些故事我们很感动，就是那个家境很富裕的人，然后爱这个人，爱这个人到一个地步呢不在乎这些，好，甚至钱财没有了，什么没有了都不在乎。我记得这个大家去看现在那个英国那个女王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嘛，在位时间最长就是她很长寿，八九十岁了。这个女王之前的那个英王其实叫现在是这个现在应该已可能应该已经不在了，就温莎公爵，如果你们看历史就知道，她是就是一个典型的说不爱江山爱美人，就是她本来是做英王的，但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以后一定要跟她结婚，跟她结婚，英国王室就说你如果跟她结婚，你这个王位你不能做，反正具体原因我已经忘了为什么不能做。然后这个当后来就成了温莎公爵的这个，他就毅然决然说，我就是一定要跟她结婚，王位不要我都结婚，他就真的把王位放弃了，后来就成了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做了英王。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也是，你看到这里他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登山变相的时候，不过把他的荣耀也是稍微彰显一些，还不是全部彰显，你就知道他极其荣耀，然后他还来爱我们，这就说明他对我们的爱是极深的，是极真的。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信心就应该得到坚固。所以这是我们说你看到耶稣，我们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是荣耀的主，你要知道说这位荣耀的主因为爱我而降杯，因为爱我而受死。那我们说你还要看到他的荣耀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你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给我们坚固信心的，就是好多人讽刺挖苦我们说你做一个基督徒啊，你是个迷信的。我们说其实你看到基督他是如此荣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一个迷信，是一个低级的信仰呢？不是，我们所信的是荣耀的上帝，我们所信的是荣耀的基督。只不过基督的荣耀就像他在这里门徒只有三个人看见，然后圣经里面讲到基督的荣耀是很多人看不见的，所以你能不能因为一些人看不见看不懂藐视你的信仰，然后你就自己轻视自己的信仰呢？我们说不要。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像这个南非这个地方是产钻石的，是吧？其实那些要专家，有些专家产他们这个挖矿挖出来钻石矿，挖出来钻石矿以后，其实普通人看来钻石和碎玻璃和那些玻璃我们看不太出来它的区别，对吧？别人如果拿一个玻璃给你切割几个面放在我们眼前，我们分不清楚这是钻石还是玻璃，对吧？但是专家一看就知道说这是钻石， 而且中国还有一些人，有些人是玩玉的，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些那个玉，它有一块石头，然后找到一块石头，然后经过基本测定，知道这个石头里面肯定有玉，然后但是他要把那个石头剖开以后，有的时候发现剖开以后发现那个玉是不得了，非常贵重的。所以那我们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是专家才懂的，但普通人拿到那块石头，他就觉得这石头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我兜里揣个200块钱有用。但其实宝贵的是200块钱还是那块石头啊？是那块石头。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就大家要知道说我们所信的乃是荣耀的基督，我们所信的其实是全宇宙当中最高的信仰，是最伟大最尊荣的信仰。所以我们不是让大家说我们去搞成功神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要吝啬说我们所信的基督是最荣耀的，是最宝贵的，是最尊荣的。然后我们这些因为信他的人，所以也成为尊荣，就是我们讲的说因为我们跟基督联合了，因为基督是如此的荣耀。所以就像我们你看的那个旧约圣经里面有讲两个人物，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他是在主耶稣基督家谱上面，就是路德，大家记不记得旧约里面有讲路德，路德是个摩亚女子，而且路德原来后来成了寡妇，对不对？他成了寡妇，其实从一般角度来讲的话，路德那个时候就很卑贱了，很卑贱。但是他后来嫁了谁啊？嫁了波阿斯。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大贵族，又有钱，人又好。路德一下子身份怎么样的就变了。原来路德是跟在波阿斯的女仆后面捡麦穗，就是别人割麦子，他只能跟着后面捡。后来他还要不要去捡麦穗的样子呢？为什么不用了？因为他是主母了，你明白吗？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尊荣，我们所信的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他必要得荣来到我们当中。那么我们信的是这样的一位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因着信与基督联合以后，我们也成为尊贵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身份比天使还尊贵，因为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而我们却是神的儿女。天使有没有做基督的心腹？弟兄姊妹，没有。天使有没有跟基督联合？没有。就是我还举刚才波阿斯和路德的例子，路德穷困潦倒的时候比不了波阿斯的一个女仆，大家同意吧？因为人家那些女仆住在波阿斯家里面，有房子，有住的地方，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然后大家看见都说，哎呀你真有福，你跟波阿斯是波阿斯家的。但路德大家一看都说觉得这个人好惨，对不对？年纪轻轻做了寡妇，是吧？也没孩子，然后呢只是跟着婆婆在过，婆婆只有一个，两个女人相依为命，真惨呐、啊，对不对？但是一变怎么样子呢？现在到波阿斯娶了路德以后，这个时候女仆的地位高还是路德的地位高？路德的地位高。所以一样道理，我们没信基督之前，那么天使当然比我们高，但我们信了基督以后，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他是荣耀的。你要看到这点。所以我们基督徒该不该谦卑呢？该谦卑。但是我们要不要有自尊？弟兄姊妹，要，不单要有基本的自尊，而且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尊荣感，你心里要有的。我说基本的自尊就是作为人都应该有自尊心的，你不要变成，我们有些时候是错误的观念理解，就我稍微拆开一点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人就应该谦卑。什么叫谦卑？他说的谦卑就是谁作践我都可以，这不叫谦卑啊，弟兄姊妹。就是你基本的尊严有，比如说主耶稣基督不是有人打他的脸，在他钉十字架之前，主耶稣有没有说打一下，打完了说打左脸，现在给右脸给你打一下，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反而说你凭什么打我，你为什么打我？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有基本的这种，我们应该有谦卑，但我们知道人性他有他的这种尊严，而且我们不单有一般人性的尊严，我们还必须记在心中牢牢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非常尊荣的，我们是非常尊荣。所以圣经上面才会讲说，当那些恶人苦待义人的时候，耶和华都听见，耶和华要为义人伸冤的。你就记得罗马书12章讲的说，不要伸冤，听凭主怒，不是让我们忍气吞声。他说，主必伸冤，主必报应。你要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谁摸我们，旧约圣经怎么讲的？说摸我们的就是摸什么呀？摸耶和华眼中的同人。因为我们跟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督是尊荣的，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我们因此也成为尊荣的。这是我们跟大家 讲的这个第三点，就是关于我们说这个尊荣的这个福音，尊荣的基督。那关于尊荣的基督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其实简单跟大家讲，我们再强调，我们怎么样与这位荣耀的基督之间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像有些人他很会讲，就是说基督是先受苦后得荣，所以呢，我们要跟这个荣耀的基督有关系，我们也是必须吃苦，然后才能跟他有关系，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怎么样跟基督有关系？
信。
对了，我们做他的儿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跟他有关系。我们是信了耶稣，接受他做救主之后，我们再问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不是抵挡基督的？
是。
罪恶的世界是不是抵挡基督的？
是。
罪恶的世界抵挡基督，会不会抵挡基督徒？会不会抵挡基督徒？会。因为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的，说这个世界恨你们，为什么恨你们？因为这个世界先恨我，恨你们之前就先恨我，因为这个世界恨我，所以才会恨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世界，对吧？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一点，我说这个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说前面那种说法是说基督先降卑后得荣，所以我们要跟荣耀的基督联合，也必须先吃苦然后才能得荣耀。我们说不，这个是基督的次序，我们的次序不是这样。我们的次序是一信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儿女，我们知道自己是神荣耀的儿女之后，然后这个世界会有逼迫我们，对不对？保罗跟提摩太提醒过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都要受逼迫，是吧？但是你的前提条件，你可不是说我受苦受够了然后才能进天堂，受苦受够了才能做神的儿女。不不不，是因为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因信已经做了神的儿女，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所以这个世界才会逼迫我。所以我受这个世界的逼迫，恰恰证明我不属这个世界，我是属神的，要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逼迫我。因为主耶稣基督讲了说，撒旦如果自相纷争，撒旦的国就站立不住，对吧？所以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撒旦才攻击你，因为你有荣耀的复活，你有荣耀的将来，所以撒旦才嫉妒你。简单来讲，撒旦其实嫉妒我们，嫉妒的不得了。为什么嫉妒我们？嫉妒不得了。弟兄姊妹，撒旦在天堂上待过没有？我们仔细想啊，仔细想，撒旦在天堂上待过没有？待过。撒旦原来是天使长来的，原来是侍奉上帝的，所以他知道天堂多荣美。撒旦从天上被赶走以后，他有没有机会再上天上去？他能不能有一天突然偷偷趁着上帝不注意跑到天上玩两圈？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完全没有。他想到我们跟他一样都堕落了，对不对？本来我们也是堕落罪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结果我们这些人就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我们这些人不用付任何的代价，只要一信基督我们就上天堂。他嫉妒不？嫉妒的不得了，你明白吧？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在工作或者朋友当中你会见过有些人，比如有些人原来跟别人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可能高高在上，别人都仰望他，突然有一天他潦倒了，然后他就有点不太好了，不太好。那他跟什么人会关系最不好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原来最瞧不起的人，结果变成什么特别有钱的 CEO 了，或者成就斐然的人。这个时候这两个人的关系好不了，因为那个人有时候嫉妒的受不了，你明白吗？所以撒旦嫉妒我们，嫉妒的不得了。而且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天上再掉下来？所以想到这些，撒旦嫉妒不嫉妒？嫉妒的不得了。那我们怎么得到？我再问，所以我们怎么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怎么跟这位荣耀的基督有关系呢？
信。
我只要信，我就跟这位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而且这个联合会不会切断呢？永远不会切断。所以我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够隔绝基督对我的爱，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所以我在这个基础上面受苦受艰难受逼迫的时候，我都知道我可以忍耐到底，而不是说我靠着忍耐然后最后才得了救。其实这种说法让很多基督徒跌倒，但是我们说的这种说法让这是合乎圣经的，让很多基督徒能够坚忍，因为我肯定上天堂，上帝一定爱我。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基督这么荣耀的基督降卑降到这么深的地步，就表明他爱我了。他在最大的一生的试炼当中没有一次放弃我，就说明他爱我了，是吧？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荣耀的基督。我们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 心中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那我们最后还要再讲一点，就是关于荣耀的基督，就是第五点我们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日子不一直用这种荣耀的形象显现在众人眼前，而且这次登山变相以后还特别嘱咐彼得他们三个人不要告诉其他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用荣耀的方式显现在众人面前呢？为什么用一种卑微的方式显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主耶稣说了，他在这里讲说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他将来是不是一定一直用荣耀的方式显现给我们？一定是。哎，将来我们在天上还会不会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外衣被人分成四片，然后里衣被人拿走，会不会这样的？绝对不会。那么他为什么会在地上的这些年日他更多的时候显示的是降卑呢？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主耶稣基督一直在他在地上的33年半显示的都是那种超过所有君王的荣耀的话，有很多人跟着他不是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而会因为他太荣耀，你明白吗？所以很多人是跟，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些人跟着只是跟着这位荣耀的基督，而不是信靠那被杀的羔羊，我们的罪能不能得赦免呢？就不能了，你明白吗？其实犹太人就一直想要的就是这个，犹太人想要一个，只想要一个荣耀的弥赛亚，却没有想要一个降卑的弥赛亚。所以讲到弥赛亚，讲到救主，讲到基督要受苦受死，他们就不能接受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切切地嘱咐彼得他们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你不能告诉别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主他什么时候显出荣耀来，什么时候不显出他的荣耀，其实他的目的都很清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不是他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要看到这位荣耀的基督。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要看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基督。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人显现，对不对？哪两个人呢？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谁啊？以利亚。这两个人跟主耶稣基督去说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需要去看的就是摩西是代表律法，对吧？摩西是代表律法。所以律法，其实律法是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
不是。
律法其实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律法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福音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律法其实对我们而言，它像训蒙的师傅，而福音来了，律法的功用就结束了。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好给我们很清楚的去阐述的。所以我们说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再问，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因为有些人就不敢讲这个的时候就有点害怕。我说我要跟大家讲，不是说我们讲的是错的，而是讲的更清楚，让大家更明白。其实律法是暂时的，福音才是永恒的。律法是暂时的，福音才是永恒的。我为什么敢讲这个话？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上帝颁布的？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过说天地都废去，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是不是这样说过？是。那你说梁弟兄你又这么大胆，你敢讲说律法是暂时的？我说不，你要注意圣经的平衡，这里面讲的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它是强调上律法里面所展现的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这些东西会不会随着天地的废去而废去？不会。但是你注意圣经上面还要讲说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对吧？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世界结束了以后，大家上了天堂，进入新天新地，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人有过犯？
没有
了。没有人有过犯，其实那个时候律法还有用吗？没有用了。而且为什么我说律法是暂时的，就是我们说是从这个意义上面讲。还有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开头的1-7节，他讲到说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和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讲，他用一个比喻，用什么比喻？婚姻的比喻。他说我们原来跟律法之间呢、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丈夫没有死，你这个妻子如果改嫁，这个叫做淫乱，对不对？就是你丈夫好好的，你嫁了别人，那你就是心怀二意了嘛。但是丈夫死了改嫁，这算不算淫乱呢？不算。所以他说其实我们像律法是已经死了，律法跟我们的关系是死了，然后使我们可以嫁给谁啊？嫁给耶稣基督。所以他就讲了说 这样子我们原来在律法之下头服侍上帝是按着遗文的旧样，但律法向我们死了，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在服侍上帝就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而照着什么呀？按着心灵的信仰。所以你知道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你看摩西在这里显现他代表律法，但是我们说律法是暂时的，福音才是永恒的。因为将来在天上律法的那些定罪，比如说律法说这个不可雕刻偶像，其实还有用没有用啊？因为我们在天上还有没有人，有没有任何人可能去雕刻偶像去拜偶像？嗯，不可能。律法说不可奸淫，其实还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在天上，难道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还有人会犯强奸罪吗？我们还会不会有人心思意念犯淫乱罪呢？都不可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它的功用在这里来讲，律法是指向基督，律法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因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软弱，他们中了那些假师傅的诡计。假师傅用什么诡计骗他们？假师傅说信耶稣是好的，但是信耶稣只是开门砖，只是开门的钥匙，守律法才是上帝最终的旨意。可这个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但是好多基督徒今天还有好多基督徒是这样认识的，他认为说哎呀，福音很简单的，一信就得就行了，那律法才复杂呢，我想搞律法，结果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被捆绑。所以保罗就提醒说你正好搞反了，他说当因信称义的礼来了以后，那个律法呀他就结束了，他就死了。甚至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是让我们大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过的一个比喻，让我们明白，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要为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福音这里来。当因信称义的福音来了，这个师傅就结束。就我们保罗的意思什么，就我们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说法，律法好像幼儿园的老师，等你上小学，等你上中学，等你上大学，那幼儿园的老师还能不能再教你？不能再教你了。所以他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训蒙是什么意思？就是蒙童是给幼童上课的。所以你们原来没明白福音的时候，律法把你们圈在罪里面。当我们没有福音的时候，律法就是定罪我们，告诉我们说你是个罪人。因为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就不会去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对不对？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觉得像法利赛人，觉得我好的无比，我干嘛要接受救赎？我还要去救别人呢？那你就不会接受救赎。所以律法把你圈在罪里，让你知道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罪人。但是当你一旦接受耶稣了，你说啊，我是个罪人，怎么办呢？我会灭亡，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有人跟你讲福音的时候，来吧，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耶稣的义就归给你了，天堂就是你的了，你就是神的儿女。你一旦听了这个福音，你还要不要回到律法之下？不需要了。律法还要不要教你？不需要了。我们不是说律法作为义与非义的标准就失效了，不，律法是义与非义的标准，但是从拯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一旦接受福音，律法这些方面的功用它就结束了。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知道。所以这是我们说大家要去看到关于这个，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你要搞清楚，说律法不过是训蒙的师傅，律法是定罪的，福音是赦罪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律法能不能赦罪？我再问大家，律法有没有，摩西十诫、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律法的规条当中有一条是赦罪，告诉我们说可以赦罪的？没有。而且律法是不是规定我们要献祭，弟兄姊妹？是。律法有没有规定我们要献祭？有，在利未记里面有规定要献祭。但律法里面的献祭和福音里面的献祭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说，律法里面的献祭的目的其实是定我们的罪。律法让你每天，让你每年都要献祭的目的是提醒你，让你知罪，让你天天提醒你，你是个罪人。但福音为什么献祭？福音，我再问大家，福音献祭献了几次，弟兄姊妹？谁献的？在哪里献的？十字架上面献几次啊？为什么献一次就够了？因为福音是赦罪的，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血一流出来，他一死，我们的罪就全赦了，那还要不要第二次献？所以你看，福音的献祭和律法的献祭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献祭都当作是福音，你就搞错了。因为律法里面的献祭，他就要求不断献，对吧？不断的献，不断的献，要么献牛羊啊， 献鸽子啊，献斑鸠啊，然后规定这样献那样献，然后在立位记里面讲了各种各样的祭，对不对？火祭呀、啊、素祭呀、啊、翻祭呀、啊，然后这个挽回祭呀、啊、赎愆祭呀、啊、赎罪祭呀、啊，反正多得不得了。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以怪不得弟兄姊妹读旧约的时候读得很容易打瞌睡，对不对？哎呦，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这些为什么复杂？因为你罪多，你明白吗？而且他这些的目的就是定罪你。不是说你没有罪他定罪，如果你没有罪他定罪你，这就是邪恶，对不对？但是你有罪自己不认，律法就来教告诉你说你有罪，你有罪，这是律法下的献祭。但福音的献祭就一次，哥哥他山上面耶稣基督献了祭。所以你要看到这点之后，律法和福音它是不一样的。律法最好最好的用途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你需要救主。但是律法就像有人曾经问这个施洗约翰一样，说你是不是基督？施洗约翰怎么回答？他说我不是基督，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对不对？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律法其实也是一样，律法要把基督指给我们，然后律法要告诉我们说我没法救你，我只能负责定罪，我没功能赦罪，我只能告诉你们你们是不义的，我没功能把义给你们。但福音是什么呢？福音说我宣告小子你罪赦免了，是不是？这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宣告的？然后福音宣告说因信耶稣基督都得称为义，都成为义人。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说你要去看到律法它的重点是要把我们其实要带到福音那里去，带到基督那里去。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注意先知，就是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那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旧约先知他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工作，预言基督，讲解基督。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旧约圣经当中有没有福音？弟兄姊妹，有。但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福音和新约圣经的福音他们之间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本质上面他们有没有矛盾？我在问旧约里面的福音和新约里面的福音有没有矛盾？但是他们有没有差别？有。旧约里面的福音是显明的还是隐藏的呢？隐藏的。新约里面的福音呢是显明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旧约的先知的代表就是以利亚来了，要跟主耶稣基督谈论的是什么？谈论福音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在马太福音没有讲，但在路加福音有讲。路加福音说摩西和以利亚显现跟耶稣基督谈论他将要去耶路撒冷受害的事，谈论他要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死。其实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得救，我再问大家哈，摩西得救是不是靠守律法得救的？
不是。
摩西是靠什么得救？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利亚得救呢？也是靠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利亚没有尝过死味，被火车火马就接到天上去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他特别敬虔，特别好，所以上帝说他不用死，你们都不够好，所以你们要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能够被火车火马接上去也是因为基督，而不是因为他自己。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旧约先知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实依然是福音。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旧约先知他们带给神的百姓最重要的信息，最重要的盼望是什么呢？是不是告诉他们说你们会得一块地，以色列国会丰富啊，你们会怎么怎么样，你们将来会把这个非利士人会把亚玛利人都打败，是不是这些？他们会讲这些话，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就是旧约先知最重要的预言给他们最大的盼望。对了，弥赛亚，告诉他们说有一位救主要救拯救神的百姓。那位救主在旧约的时候没有显明，他们不知道怎么救，但他们知道有一位救主能救。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他们这样的信能不能让他们得救？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就这个杯子，有些人不懂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它是化学成分是什么，不懂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它喝下去以后和我们身体怎么发生反应给我们解渴。但是他说有水能解渴，凡是喝了的人怎么样就解渴。所以旧约的那些人虽然不知道耶稣定十字架，但是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好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因知称义的话，旧约的人就得救不了，同意不？如果是知道才能得救的话，旧约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救主叫做耶稣，阿们吧，根本就不知道他33岁半的时候被钉在木头上面，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只有极个别的灵性非常好被圣灵所启迪的，比如像大卫哈、啊，写了诗篇22篇啊等等之类的，他们稍稍能够离远处模糊的看到一点，所以他们的得救不是因为知识，不是因为守律法，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信。他信了这位耶稣，虽然远远的望见，虽然没看，没有看得像我们看得那么清楚，但他们得救。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跟那些法利赛人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望我，远远的望见我的时候，望见我就高兴了，是不是啊？那些人就很生气了，说你才多大啊，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仰望你。其实主耶稣讲的是不是真话？就是真话。亚伯拉罕怎么得救了？亚伯拉罕就是仰望基督得救，只不过他那个时候看的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就明白说先知所讲的重点，先知所讲的中心依然是基督，依然是基督。你要能够读懂旧约的先知书，你要能够读懂旧约圣经，你离开了基督你是读不懂的。所以我们才会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比如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鼓励他一上来就从第一页开始读，我们说你一上来从新约开始读，对吧？先读新约的福音书，有一些建议先读约翰福音，有一些建议先读马太福音，有的反正马可福音等等之类，这都不重要。但基本的，我们说我们现在是，那明明圣经是旧约在前，新约在后，不，从解经从认识福音的角度来讲，新约在前，旧约在后，你用新约看旧约才能看得懂，是不是？你越明白福音，你越能读懂旧约。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那律法和先知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所做见证的福音，他们所见证的都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唯独基督的福音，就是你会看到当主耶稣基督他这样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彼得有一个软弱显的，彼得这个时候他很热心，但是他还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他说来吧，咱搭三座棚，是吧？主耶稣一座，然后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但是马上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然后摩西和以利亚怎么样就不见了，然后他们很害怕，主耶稣跟他们说不要怕，然后他们站起来以后发现怎么样子呢？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它一定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福音是唯独基督的福音，是不见一人只见基督的福音，就是真正的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救我们的是有几位救主弟兄姊妹。天主教说其实耶稣是我们的元首，然后玛利亚是我们的脖子，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得救。天主教现在还是这样子，他们要跟玛利亚祷告，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对，绝对不对。我跟你讲，还有一些人讲说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耶稣出救恩，我们出信心，然后咱就得救了，好像开合资公司一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跟耶稣开合资公司把自己给救？如果这样子呢，你就有两位救主，你知道吧？因为哪怕你出了1%，耶稣出了99%，这个公司都叫做有两位股东，对不对？那你要拜的时候要感谢主，还要感谢我，对吧？因为耶稣出了99%，我出了1%。我们说真正的福音就是唯独基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福音，就是耶稣他把整个救赎全部都是他自己做成的，你的罪是他用他的血全部洗净，对不对？你每一个罪都是他担的，你身上披戴的是全部是基督的义，所以这个福音才是完美无瑕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福音一定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伟大不伟大？弟兄姊妹，以利亚勇敢不勇敢？勇敢。但是这两个人不能够代替基督，你必须清楚看见说这两个人不能跟基督并列，就是耶稣基督是以利亚的勇敢的根，耶稣基督是摩西伟大的根，摩西和以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枝叶。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过这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怎么样子啊，你们是枝子，对吧？你们是枝子。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才是根，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得救之人都是从他这个根上面长出来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是真理的本体，我们是领受真理的，他是恩典的源头，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他是根，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从他那里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 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只有耶稣的福音才是基督教的福音，而你抓住这一点的话，你就特别的喜乐。我跟你讲，我再问弟兄姊妹，其实天主教里面有很多错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没有天使参与在里面？
没有。
我们的赦罪天使在其中，有没有天使说帮助耶稣做了其中一部分？有没有？一丁点都没有。所以如果天使帮耶稣做了，我们就得拜天使，对吧？所以我们不能拜天使，天使是我们的仆役，天使是服侍神儿女的，因为这个福音纯粹是基督做。这个福音我们自己什么都没做，那我们做什么呢？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其实接受，信就是接受。就是我们以前讲过那个比喻，好像一个人煲汤，我们说广东人喜欢煲汤，这个汤煲好了，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他研究的这个香料特别香，这个香料放进去以后好得不得了，你就别加了，你什么都不要加，因为已经完美了。那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你说我加点盐吧，我加点糖吧，这都叫画蛇添足，对不对？你这时候要做的是什么？端起来喝，是吧？明白吗？福音是基督，唯独基督做成了，所以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接受。所以什么叫信？信就是接受。我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接受过来，我就有永生了。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我们说唯独基督的这个福音的第一点。那唯独基督的福音第二点，我们说我要提醒大家小心三座棚的信仰。什么叫做小心三座棚的信仰呢？就是彼得在这里提议说，我们搭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我们说要小心三座棚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说有三个棚你要小心的。我不是说你还要小心耶稣那个棚啊，我说有三个棚你要小心。哪三个棚你要小心？第一个，你要小心不要许可任何人站在你和耶稣之间。我们到耶稣面前需不需要其他人做中保？比如玛利亚不能做中保，牧师能不能做中保？我要找耶稣还是我要找牧师？我必须靠牧师才能见耶稣吗？我说有些事情我没把握啊，我自己也不敢祷告，让牧师去祷告行不行啊？要不要这样？其实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有这种错误观念的，你明白吗？我们说第一座棚你不能搭的，就是不能许可任何人在你和耶稣之间搭一个棚，你明白吧？你直接要到耶稣那里去，你无论如何你直接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跟我们说，梁弟兄请为我祷告，我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我一般都会强加上一句，我说你也要祷告。我可不是说梁弟兄你真懒是吧，人家让你祷告你就非让人家也祷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牧师祷告才有效，是吧？啥事儿都找牧师，我祷告上帝不听。我说不，你的祷告和我的祷告是一样有效，你明白吗？而且你是当事人呐，上帝更听你祷告，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和耶稣之间绝对不许加任何人，哪怕再伟大的人。我再稍微扯开一点讲，我们发现其实人真是这么软弱的。比如说有些人学习改革宗神学，然后就高举加尔文，把加尔文举得几乎是好像无谬一样。我说那糟糕透了。还有一些教会把他的牧师把他的长老举得也是过高啊，都不敢怀疑。我们以前有弟兄亲口做见证的，说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我们在这很多姊妹都在家里面，我相信做家务的，大家做家务都应该有经验的。比如说你们拖地是从里往外拖还是从外往里拖？从里往外拖还是从外往里拖？一般都是从里往外拖嘛，对不对？你肯定是从里拖到外面，然后等它干了怎么样。有一个教会是从外往里拖的，然后从外往里拖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敢改。有弟兄去了说，你们咋这样拖地呢？这从外往里拖，拖完了你又走，不是他又踩脏了吗？这然后不能改，长老说的，是圣灵感动，不能改。他那个教会到了一个地步，说现在我们天热了，你知道吗？现在他们说有一次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是我不说了，是南方的一个教会，四五月份的时候还没有太热，四月份还没有太热，结果他们的长老出差，那个时候排椅子呢就排的比较密，而且离风扇比较远，也没把什么风扇拿出来。结果这个长老出差外宣一个月，其实那边马上天就热了，因为南方有些时候不是这个不像我们北方，他五月份已经很热了，结果那些椅子一个都不敢动，风扇也不敢拿出来。等那个长老回来以后说：“咦，天这么热，怎么不拿风扇？把风扇拿出来吹。”然后大家才屁颠屁颠的把风扇拿出来。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变成了人站在他和基督之前，就人这些基督徒他和基督之间已经站了一个人，是他们的长老， 这个长老说什么他们都不敢反对，说什么他们都不敢怀疑，说什么都不敢去思考，这违不违背圣经，弟兄姊妹？违背。所以我们也反复强调，我说我在这里讲，我不管我哪一次讲，你不管你听得多么好，圣经上面有一个要求，你要慎思明辨。我不是说我怀疑自己，而是说你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有本分，你要去思考梁弟兄今天这样讲对不对，合不合乎圣经，是不是？他有没有讲错的地方？你如果把任何一个牧师长老你当做说他绝对不会错，那这个人已经站在你和基督之间了。这个就是三座棚，我说第一座棚，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是很可怕，这是不许可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在讲圣经上面讲说，我们信徒的心要如同幽闭的泉源，像封闭的井。这个幽闭的泉源、封闭的井向谁打开？向耶稣。如果有人要求你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隐私都要告诉他，对不对？不对，不对，非常不对。因为我的心只有一个主，是谁啊？我的耶稣，我的上帝，我的主。其他人不能做我心里主，其他人就算再好，跟我是弟兄关系，你明白吗？如果有一天摩西突然来到我们中间了，我们见着摩西要不要跪啊？不用。为什么不用跪？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耶稣用血洗净的，对不对？如果我有一天见到施洗约翰了，有一天我见到十二使徒了，有一天我见到保罗了，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见到他们，弟兄姊妹？肯定会。而且有些弟兄姊妹很快就见到他们了，他们吧，因为我们当中有些年纪大的嘛，是不是？有些年纪大七老八十了，可能没过几年然后见到摩西了，哎呀，原来一直以为摩西是那个样子，现在知道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你要不要跪他？不用，因为我们一样都是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讲的基督教的福音告诉我们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个人人平等可不是仅仅指你这个小圈子，而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所有的人都是平等。除了耶稣以外我要拜他，其他人我都不要拜，任何人都不可以站在我和基督之间。你如果有一天发现有一个人站在你和基督之间，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偶像。我们有一个弟兄讲，那个时候分享的时候，他讲他原来有一段时间就怕一个人，很怕他。忽然有一天，其实是主责备他，也提醒他说：“你怕某某某过于怕我。”这个弟兄一下醒悟过来了，糟糕，有问题了，我的信仰出问题了，是不是？你去想你自己，如果你怕某某人过于怕上帝，这个人一定是你的偶像。这个就是在你心中的一座棚，这是不许可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座棚不许可。第二座棚，我们说不许可的就是不可以把律法和福音并列，就是你注意。彼得建议说搭三座棚，一座给基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谁啊？一座给以利亚。我们说他这样的主张，这三座棚其实就把福音和律法并列了。我们说福音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律法，这里面我们讲的律法，上帝律法是不是也是上帝赐下的？上帝赐下律法坏不坏？上帝赐下律法是不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律法和福音之间会不会互相矛盾？不矛盾，但是他们的功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时候，福音和律法是不能并列的。所以有些人说我要搞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本身就是错的，因为福音能做的根本不是律法能做的，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得救是纯粹靠福音，根本不靠律法，完全不靠律法。我们这些人成为圣洁，根本不靠律法，完全是靠福音，完全是靠恩典。所以我们说，我们讲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今天发了一篇信息发出来的，就是一个在我们微信平台上面发出来的信息。我们说其实律法像教师，福音像医生。律法是教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但是我问你，弟兄姊妹，当你生病的时候，比如说你假设你的孩子生病了，今天早晨发高烧了，你是不是站在他床边嘎嘎嘎嘎嘎把他说一通，他高烧就退了？会不会，弟兄姊妹？会不会你教训他一通，然后起来说你把被子给我叠了，叠好了你就烧就退了？会不会？不会。他发烧了，他感冒了，或者他怎么样，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教师还是需要的是医生啊？他这时候需要的是教训还是药啊？药，你明白吗？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的话，我们这些罪人，主耶稣基督就把罪人，我们的罪形容成疾病。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招义人，我乃是来招罪人悔改。所以他把罪比喻成为疾病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么你要疾病得医治，你要什么呀？你需要的是医生， 而不是教师。所以他在跟以色列人讲这番话的时候，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很用心的去钻研律法，以为说我把律法钻通了，我就能成为圣洁，行不行啊？我们说我立志把律法好好遵行，不奸淫，不偷盗，孝敬父母，不拜偶像，行不行？一点用都没有，弟兄姊妹，一点用都没有。律法好不好啊？我不奸淫，不偷盗，孝敬父母，不拜偶像，这些好不好啊？好，但这些能不能救你的命？
并不是，
一点都救不了。所以你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就律法和福音是不能并列的。我们不是不尊荣律法，我们是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划，天地都废去，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但是上帝的律法在得救的事情上面，在安慰我们良心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把我们带到天上的事情上面，律法是没用的。我再讲一遍，就是包括要把我们带到天上的事情上面，律法不能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律法只能把你头越压越低，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律法是定你罪的时候，你是个罪人，你该死，你有罪，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一个人被定罪的时候，头是越扬越高，还是头越垂越低啊？越垂越低。而福音是怎么说呢？福音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天国是你的，你明白吗？”那个强盗一悔改，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今日你叫与我同在乐园里了。”所以，只有福音能够让你的心飞起来，律法是永远不能让你心飞起来的。你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只有福音能够把你带到三层天之上，带到天国里面去，律法没这个用途。没这个功用。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对律法轻看的人，但是你不要给律法的尊荣过于他所当受的，这是上帝不许可的。所以上帝用一朵云彩过来，摩西就不见了，对吧？而且你们注意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圣经上面有没有交代那个摩西时代，不是摩西上西乃山领了两块法玛下来，对吧？你们怎么记得？是不是放在哪里了？放在约柜里了，对吧？圣经里面有没有交代约柜后来跑哪儿去了？那约柜还在不在了？不在了。圣经在乎这个不在乎这个？真的不在乎。我跟你讲，真的不在乎。你看没记载，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记载，完全没有记载说约柜是被谁抢走了或出啥事了，约柜不见了，没说。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上帝不在乎？为什么耶稣不来了说我的主要使命是把你们以色列的约柜给你们找回来？我主耶稣为什么不说这个话？因为你不要把这个约柜，不要把这两块法板的尊荣给他们的尊荣过于基督，这是错的。把这两块法板你给他的尊荣跟基督并列也是错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当敬拜的，你明白吗？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当敬拜的。我们要清楚看见，所以我们说这是第二个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不要搭一座棚把律法给供起来。我们好多今天的教会，好多今天基督徒软弱，是因为把律法给供起来了，所以他就很软弱。这是我们说的小心三座棚的第二座棚。我们说小心三座棚的信仰的第三座棚，我们说要小心不要将旧约和新约等同。就是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他代表旧约，你必须知道，我们说旧约里面有隐藏的福音，阿门吧，弟兄姊妹。但是旧约和新约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旧约和新约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但是有没有差距？有差距。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喜爱整本圣经，我们不要把圣经给它割裂掉，把圣经有些我们不要了。但是你不能因此把旧约和新约混到一起。我讲，我说有不少的基督徒有一个软弱，特别是有些学习过神学的基督徒特别软弱的一个地方就在这里。怎么软弱呢？就是有些基督徒他过分强调，他说旧约和新约是完全没有矛盾的，阿门吧，这个阿门，旧约和新约是浑然一体的，阿门吧，阿门。但是他有一样事情你忘记了，旧约和新约是有区别的。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杯来注谢了，分给大家，然后说这是我所流的血，给你们另立的什么新约。而且主耶稣基督在前面我们学马太福音的时候也讲过，主耶稣基督说能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能不能用新布补旧衣服？不能。所以有些基督徒他硬要把旧约和新约说成好像完全没有差别，完全没有差距，完全没有不同，这个时候 他就把旧约里面的东西会给拉过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旧约里面讲到的那些献祭很复杂的，对不对？旧约里面其实讲十一奉献啊，讲这些东西讲得特别详细，包括那些祭司穿什么鞋，穿什么外袍，穿什么内袍，以弗德怎么做，然后那个大祭司的胸牌有多少块，每一块的那个宝石叫什么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新约有没有还搞这些东西？当我们忘记旧约和新约它是有区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危险，会把旧约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废掉的东西我们又把它给拿回来。这就是我说的，今天有很多教会表现出来旧约的特征是很可怕的，真的表现出旧约的特征来。有些教会我说表现出律法的特征，也有些教会表现出旧约的特征来。就是我讲，比如说有些基督徒糊涂到一个地步，犹太人在那盼望说那个圣殿这个来一场地震，把圣殿山上面这个伊斯兰教建那个金顶清真寺给它震倒，然后我们再建圣殿。这个是犹太，因为犹太教的人他们还巴望着建圣殿，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盼望这个东西啊？你们主耶稣基督都已经为我们献过祭，但你发现好多基督徒讲起这些事情也特别兴奋，是吧？说哎呀，以色列人呐，木头啊、砖呐、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那个大祭司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地震把那个金顶清真寺震倒，然后到时候去献祭去。啊，他们讲的也很兴奋，糊涂不？糊涂啊，糊涂啊，弟兄姊妹。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必须清楚知道。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把旧约和新约并列。旧约和新约不矛盾，但是新约明显优越于旧约。如果我们不是活在新约时代，我们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在问，如果我们不是在新约时代的话，我们能得救吗？我们还是大多数人不能得救的。你要看到这一点。如果不是新约时代，我们能够明白十字架的福音吗？不能的。所以你清楚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你要小心呐。有些基督徒以圣经不矛盾、圣经无谬，我们这些我们都同意，但是他往前走了很危险的一步，把旧约和新约给他看成没有差别、没有不同。这个时候其实把福音的优越性就给泯灭了，你明白吗？就我们举例子，比如说两个，假设有一个老师喜欢两个学生，其实有一个学生就是特别卓越、特别优秀的，另外一个学生也不错，但是跟这个学生有差距。如果这个老师说这两个学生一样，那么其实好像他把两个人为的放成一样，但其实他对那个特别卓越的学生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因为特别卓越的人就被他给泯灭了，你明白吗？福音比起新约的福音，比起旧约来讲的话，它异常的卓越，因为它更清晰、更明白、更宽广，对不对？这些都是旧约所没有的，连圣灵的工作，新约里面圣灵的工作和旧约里面圣灵的工作都是大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新约就有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福音传到地极，这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你要小心这三座棚：一，不要让人站在你和基督之间；二，不要让什么呀？不要让律法和福音并列；第三，不要让旧约和新约给它完全并列。他们是没有矛盾的，他们是没有互相冲突的，但是他们是不同的。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我们说这个小心三座棚的信仰。那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讲这个还要跟大家去讲说唯独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还要希望大家去谨记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以后，天父在这个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不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真正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要求我们只听耶稣的。你说梁弟兄什么意思？你那以后下次你讲到我塞着耳朵，我这个带着麦克风，我自己想干啥干啥。不，就是你听我们任何一个人讲到，你要像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曾经有希腊人去找他，希腊人去找了安德烈他们，然后说我们要见耶稣，你明白吗？你每一次听到，你心里都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我要见耶稣，我要听耶稣说什么，我要听耶稣借着这个牧师，借着这个传道人，借着这个弟兄，借着那个姊妹，他说了什么话，这是我的重点，我要知道这个，而不能变成，不能变成主耶稣。我们上次讲过的，你不能变成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你都是谁谁谁怎么说，谁谁谁怎么说？我问那个牧师怎么说，那个传道人怎么说？不，你听了这么多的道，耶稣向你说了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你听我们今天讲的，你有没有听见耶稣跟你说：“我如此荣耀， 为你降卑，我是何等爱，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见耶稣跟你说，说你信我并不是一个卑贱的迷信，你信我是一个荣耀的信仰。你有没有听见我跟耶稣对你说，你不要把摩西跟我并列，不要把以利亚跟我并列，我是你独一的主，是不是？我是唯一的救主，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你要听见这些话，这是耶稣，你要听耶稣跟你说的。而你不能说今天我听梁弟兄，当然是梁弟兄讲道，但是你如果变成说把梁弟兄就我们说推崇到一个什么地步，糟糕了，你大力多疼，是吧？你要从任何一个，包括这样子，我们逐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的时候就非常好。不单你在听到的时候，日常跟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你都能常常能够听见主的意思，是吧？不是那种神经兮兮的，你说哎怎么怎么样，不是，而是能够越来越明白福音，越来越知道说主他怎样向我说话。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关于这个福音，我们讲的第三点，就是说唯独耶稣的，好，真正的福音归属于耶稣。那最后我们讲一点，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最后一段，就是有一段关于以利亚的对话，是不是？就是他们下了山的时候，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就是你们不要告诉其他人。然后这个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呀？就是现在这里面我要跟大家稍微做解释，因为有些弟兄不太懂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门徒为什么问这个话呢？因为门徒说，因为按照文士讲解的圣经，其实圣经确实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在弥赛亚，就是基督来之前，以利亚要来。但是他们今天见到以利亚没有？他们今天见到以利亚没有？见到了，他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见到以利亚。哎，那他们是先见到了耶稣，还是先见到这位以利亚？他们先见耶稣，所以他们就有点困惑。他们说，哎，这个旧约圣经不是讲说以利亚先来才到基督吗？怎么我们先见你后见以利亚，这个是咋回事？他们就有点困惑。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跟他们解释，所以你要去明白这段圣经。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说，是文士讲解的圣经是没有错的，但是那里面讲的以利亚是不是你们今天见的以利亚？不是，那里面讲的以利亚指的是谁啊？指的是施洗的约翰。那你是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施洗的约翰在前，还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前？施洗约翰在前。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基督大多少？大家知道不？正好大半岁。他而且是主耶稣基督的堂兄，是不是啊？这就是堂兄弟的关系。就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从玛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去看圣经上面的预言，是一点不错的要应验的。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的问题，弟兄姊妹不要说，哎，这有啥好讨论的？你不用讨论，不不不，基督徒不要用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因为门徒问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如果旧约预言说以利亚先来，然后才到基督，结果你说你是基督，你比以利亚来的还早，那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啊？对不对？那是你要不就是你不是基督，要不就是圣经写错了，圣经写错了，我们的信仰就全推翻了。圣经不可能写错，但是我看见。今天我才见以利亚，而且以利亚来了，嘣一下就走了，我再没见到他。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解释说，其实那里面所讲的以利亚就是指的施洗约翰，而且施洗约翰受苦，主耶稣基督也要受苦，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去看到施洗约翰的受苦，看到基督的受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个世界是抵挡福音的，对不对？但是你要放心，这个世界对福音的抵挡能不能得逞啊？不能。恰恰相反，这个世界以为抵挡福音得逞，他们以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为他们得胜了，结果呢？结果是上帝最大的得胜，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最大的得胜。所以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这样子我们弟兄姊妹就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什么呢？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当好像恶人的诡计得逞的时候，你放心，恶人的诡计真的得逞了，依然上帝更高的智慧要成就，是吧？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施洗约翰被西律杀了，这是不是都是恶人做的坏事啊？是，但是上帝至高的智慧在掌管，成就的都是美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你放心好了，所以你去看这位施洗约翰，看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看历代圣徒的受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抱着一种很苦很害怕，特别不是抱着一种说通过受苦才能得救，首先不是，我是信耶稣就得救，对不对？那我信了耶稣为什么还受苦？上帝许可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讲，一定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只要与我们无益的事情不会发生，你就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连以利亚的受苦，我们的受苦，我们都可以平静安稳。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分享。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差你荣耀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杯，表明基督是深深的爱我们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爱我们，他就不要降杯至此。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荣耀的信仰，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有尊荣的身份。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的尊荣的身份，也求主你引导保守我们，使我们知道福音是唯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不要搭三座棚，让我们心中只有基督。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让我们因着这恩惠的福音，我们大有力量。不管临到我们过去有什么艰难，将来有什么苦难，都使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恩惠的福音大大得胜。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